章，我们今天要查后面的三个碗。讲义上打开的时候，我们来照着讲义上来读。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十六章的前面一到九节，讲到了四个碗，因为最大的灾难、最大的痛苦是在第七号吹响的时候，要倒下七个碗。啊，要打了，这是叫做最后。有些读经的人，他对最后的七年大灾难的七年，他们的划分，有时候他不知道那个时间要怎么定。可是大部分的人把说后面三年半，大部分的解经者认为后面三年半的时间是从第一个碗，就是那个碗倒下来，第七号吹响的时候，那是最后的最严重的三年半。那这三年半要做什么事情呢？最后的三年半最厉害的七个碗的审判，前面四个碗是对着那些敌基督的跟从者，对着敌基督的跟从者，还有那个有一些借着大自然的灾害，尤其是水源、海水、河水的源头啊。上次我们说那个海就变成像是死人的血，后来有弟兄提醒我说，有的版本那个不是说死人的血，好像死的血，他那个人字没有，就说整个海水都是死极，像血一样，很恐怖。那么所有的生物死掉了，为什么要对付海呢？为什么第七个号出来的时候就没有再讲到说好像树木啊要被毁啊什么东西，特别讲到水的源头，尤其在前面的第二个。第三个碗的时候，就是第四个碗的时候，讲到水的源头的时候，有解经的人告诉我们说，因为讲到海的时候，圣经上里面有个观念，讲到海，说到时候那个新天新地的时候，海要交出其中的死人来，那么海要灭去的不再有了，所以有这个意思，好像讲说那是海水在那个时候是撒旦，因为它的深不可测。那是撒旦的巢穴，他做工的地方，他的巢穴，所以他最后的最后七个碗出来，是要主要对付的是撒旦的跟随者，而且要对付敌基督，对于对付假先知跟对付撒旦，这是第七后面的七个碗最重要的一个对象。那我们今天我们先来把。我们要从第五六七这三个碗，我们来看看他所集中要对付的，那就是兽和他的国度。我们就看这个经文上面第十六章的十到二十一节，我们就一起来读。来，第五位天使把碗倒在兽的座位上，兽的国就黑暗了，人因疼痛就咬自己的舌头，又因所受的疼痛和生的疮就亵渎天上的神，并不悔改所行的。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伯拉大河上，河水就干了，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他们本是鬼魔的灵，施行歧视，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看啊，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那三个鬼魔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希伯来话叫做哈米吉多顿。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就有大声音从殿中的宝座出来，说成了。又有闪电、声音、雷轰、大地震，自从地上有人以来，没有这样大、这样神厉害的地震。那大城列为三段，列国的城也都倒塌了。神也想起巴比伦大城来，要把那剩在自己孽路的酒杯递给他。各海岛都逃避了，众山也不见了。又有大豹子从天落在人的身上，每一个约重一他连德约90斤。为这报纸的灾极大，人就亵渎神。我们看到这里，今天十六章讲完的时候，七个碗都倒下来的， 第七个。可是我们记得我们前面再从几乎从第十一章就要讲到吹号，就讲第七个号。可是他在讲到七号以前，第十章十一章又插入，我们一再讲过约翰插入很多的话都是表示说那个很严重的情形要出来的时候，他先插入一段话让我们得警惕。所以第七号前面已经插入了两章的圣经，讲到大力的天使脚踏海和地等等，把小书卷给约翰吃了，然后讲了老半天，然后才到十一章说开始吹第七号。可是第十一章讲过吹第七号呢，他要到七个碗又插入了三四章的圣经，又一再的讲到那个两个见证人，又讲到了那个兽海兽地兽红龙妇人男孩子，你看又插入了那么多，然后一直拖到现在第十六章的时候才开始倒碗。那你如果注意的话，他这个倒碗到了第六个碗完的，到了第六个碗完的时候，要到第七个碗以前，他又插入一句话，在第十五节。十五节，看啊，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这又是插进来的一句话。所以我们知道神一直他的心是不愿意很快的就把七个碗通通倒下来，他实在一再的提醒，一再的单言在那里。我们先明白这个那个厉害的程度。那么今天我们看到的到第五号，他已经把前面的四个号第五四个碗讲完了，第五位碗把终于把碗倒在兽的座位上。你知道神的这里对付那个撒旦，他一直到了第十九章，到了二十章，第二十章我们才看到他真正的对付撒旦本身。一直到这里他还一直的从跟随者然后到兽那边一步步的解决。他说把兽倒在把碗倒在兽的座位上，兽的国就黑暗了。这个座位在这里是代表着一个权势，一个宝座。所以到第五碗下来，他就只针对着兽的宝座，所以兽的国就黑暗了。这里讲到说他的国度就灭没了。那么这个时候的人的人，因为跟随他这些跟随兽的人，那么前面已经有四个碗下来的时候已经很痛苦了。在这个时候这里说人因疼痛就咬自己的舌头，用因所受的疼痛和所生的疮就亵渎天上的神。这里我们看到人痛到一个程度，他想要以另外的痛来转移他的那个其他的痛苦。这个是有些人我相信知道了，你牙或者你头痛啊，或者你有时候就会哎呀痛得不得了，有人就会自己去拍打自己别的地方，好像说让这个别的痛来转移他的这个注意力。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痛到一个程度，用他这里用到生疮这些来讲的话，都是在出埃及记跟法老讲的受的痛苦很多都像的，像这个疮后面讲到青蛙出来对付，这些都是曾经在带领百姓出埃及的时候对付尼罗河的神，对于埃及的假神的时候神都用过的。那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些人痛苦到一个程度，他并不悔改他所行的，他宁可用别的痛苦来减轻他现在所受的大痛苦，而不悔改所行的。这是人性很可怕的光景。一直到了最后，你看最后一节的时候说那个有大包子从天落在人的身上，每一个大包子他说约有九十斤，差不多有四十五公斤四十公斤，这是反常的。现在豹子哪可能有那么大，一小颗而已。最大的已经吓死人了，能够把窗户打破。他那有四十五斤，那么大的灾祸打下来的时候，他说人仍然亵渎神。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为什么说到第七个碗出来的时候，说神的怒气、神的大怒也要发尽了。那这意思前面就是说当人一直到这样不悔改刚硬到最后的时候，神忍耐的时间已经到了，神恩典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所以有人问我说，那到那个时候人住再悔改怎么呢？当然在第七在这个大灾难以前，到神耶路撒冷一直说到后面，我们看到了第十八章十九章那里看到神基督降临以前，他的脚踏在橄榄山上的时候， 在他再临以前，包括在这个时候大灾难里面，最后的灾难里面，我相信如果还有人在这个时候因着痛苦能够警醒他，能够悔改的话，神仍然接纳他，神仍然会给他恩典，一直神的恩典一直要到最后耶路撒冷所有的众军，我们今天看到有个很大的最后世界大战的这个军事行动来攻打耶路撒冷，到神脚踏在那里的时候，所有的人通通要集中在神面前，要受最后的审判，那那个时候就没有机会了啊。所以这个我们今天看到了这个第五六七，他开始来对付这个兽的国，兽自己。然后到了十二节，他这里说到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伯拉大河上，河水就干了，而且要从那日出之地，从东方来的众王，为那个从东方来的众王要预备道路。那在这里第六号他所做的事情，他又讲到了伯拉大河，那么这一句话又讲到有军队众王要结合，这个和第六晚的时候，他也讲到有四个使者，神来释放了有伯拉大河的四个使者，那个是讲到是恶魔哈，他们出来的时候，他们有带领的马兵20000，有20000的马兵，在那个20000是多少？21还是2亿啊？2亿的兵，那么在那个地方，那个时候说有蝗虫，对不对？有蝗虫大量出来，这个地方说就像有青蛙。后面说兽的口出来有青蛙，好像邪灵，他到各地去普啊，去那里鼓吹，纠集所有的人来攻打耶路撒冷。所以在这里我们知道，最后的那场战争呢、啊，虽然是人的军队，可是他却是受着这个撒旦的恶魔来引诱的。第十四节说，他们本是鬼魔的灵，施行奇事，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叫他们来聚集征战，通通来到耶路撒冷。可是他却说这是神大能的全能者的大日，就是那一天神要做大事了。那这一段话其实在旧约里面早就讲了，在西番牙书，在撒加利亚书，在一些里面，那个时候我们看旧约的时候看到那里我们也看不懂，就旧约顶多我们以为说讲到了耶稣降生就结束了，好像他顶多讲了，可是他那里为什么后面又讲，是他大部分是预言到弥赛亚要来，旧约，可是到了那些大小先知书后面的时候，他却有很多地方竟然讲的连那个时代的人都看不懂的，也还没有发生的，原来那个也是遥遥的指的将来世界末日的那个大战。我们看这个讲义第四大点，第十五节，我这里有一个插入的提醒哈，我们就把这一段来读一下哈。插入的提醒，他来说：“我来像贼一样，只在耶路撒冷危急之际，主再临橄榄山。”这个提醒，那我把这个经文我就列在这里。这是撒加利亚书这个地方啊，这里还有一句话说，那警醒看守衣服的有福了，是指持守信心见证的。那个时候如果你还有信心，神的选民警醒的就能够在那里逃避这样的一个灾祸。我们看那个撒加利亚书14:2-4，来，因为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城必被攻取，房屋被抢夺，妇女被玷污，城中的民一半被掳去，剩下的民仍在城中不致剪除。那时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征战，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自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你们要从这山的谷中逃跑，耶和华我神必降临，有一切圣者同来。然后下面12:9，那日我必定义灭绝来攻击耶路撒冷各国的民。你看在撒加利亚书里面讲到了最后的这一段战争，跟启示录这里讲的就是我们摆在一起看。你看他在这里讲到说 当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战争的时候，第十八节，又有闪电、声音、雷轰、大地震，自从地上有人以来，没有这么大的，这样厉害的地震。那大城列为三段，列国的城也都倒塌了。神也想起巴比伦大城来，要把那圣自己列入的酒杯递给他。最后这一大段讲到的就是神降临耶路撒冷的时候，降临橄榄山的时候所引起的震动，整个耶路撒冷城，他这里说列为三段啊。这个地震好像还并不是，并不比那个前面讲的第六个印说山都倒下来啊，那个地震，这个地震的规模，我们从这里看起来好像没有那个大啊。可是它的严肃性、严重性，就是说到那个时候神降临的时候，他那个时候要来审判所有的列国，尤其这些抵挡神的选民。他那里讲的以色列人，他为什么集中在耶路撒冷？我们要注意一个信息，不是说以色列人有多好，不是说犹太人有多好，因为到那个时候，到最后的时候，还有很多的犹太人，他们仍然不信。可是神为什么特别要这样？我们在想神他做事的法则里面，他就是拣选了一个民族，不管是拣选中国人也好，日本人也好，韩国人，或者拣选的以色列人。可是 happen， 圣经告诉我们，他拣选了以色列人。那可是这些以色列人历史历代承受了，从他们的祖宗一直都得到了神特别的恩典、特别的心意。可是他给这个神，给这个民族很长很长的时间，结果他们有律法、有礼仪、有摩西、有等等等等等，可是他们偏离了。他们离弃了神了，所以神就把这个救恩从他们的身上临到了外邦人，就是我们今天。可是神的心意，他就要借着这个以色列民族作为万国万民的一个榜样，就说你是被我拣选的，可是你这么的悖逆，几千年来你这样的顶撞我，到死不悔改，我一再给你看到神迹，让你复国你就复国，让你不要灭亡，没有一个民族可以被丢到全世界各地，被人讥笑、被人怒骂、被人残杀，可是我还是保守你回来，可是你还不悔改，到最后连到了众王来攻击要毁灭吃掉耶路撒冷的时候，我都来执行审判。其实并不是以色列人有什么好，我们不要认为以色列人有什么功德，乃是神要用着这个 sample， 用这个样板，因为他不管这个东西你临到中国人也好，中国人也可能，如果说临到中国，如果这一批人就是一再的没有受这么多的苦难，没有受这么多的恩典，还不悔改。所以神借着以色列民族的历史，是让我们看到我们各个人，每一个人在神面前的光景。神一直都是不愿意，他的手不愿意让恶者的手临到把他灭绝。可是不悔改的人，他最后仍然要受审判，可是神给他最后一个机会。所以当这个列国来打耶路撒冷的时候，神到时候他自己要降临。弟兄姊妹，今天所以我至少我有一个境在这方面，我虽然不知道以色列人有什么好啊，我也没有跟以色列人有太多的接触，我以前工作的地方有几个犹太人，那是很聪明，这个聪明我知道。那至于犹太人说什么生意上面很那个很有手段或什么，这个是我没有做生意，我完全不懂。可是有人跟这些他们告诉我，哦，真是聪明。像我们教会有几个在哥伦比亚的医学院做事的或者什么，那他们说他们的那个老板同事那真的是非常非常聪明，那跟他们计较起来的时候，那真是他们是没有办法的，没有办法的。那这样，可是我知道，我不管我喜欢不喜欢，谈不上喜欢不喜欢，我跟犹太人中间没有太多的接触，可是我知道一件事，就是说谁要抵挡，谁要去碰这个以色列这个民族的话，你要小心。这个我至少从圣经上我看到了这一点。不管美国是为了他的石油的好处，为了他战略的益处，他去还在一直保护他也好，for some reason， 如果你像伊拉克、像伊朗，你们非要把以色列人吃掉的话，那这里讲到的在伯拉大河，圣经已经早早讲了，在那个时候，列国从东方的，尤其在这个中东的这些地方，谁参与到那里去打这个国家，最后他要被 就被灭亡。当然不是说因为他去打以色列我就灭亡你，我相信神只是借着这一个事件，这些国家他可能他们也有很多的地方，我们不知道，这里没讲出哪个国，就是他们有在引起神，在历史历代里面也一定有许多让神愤怒一直不悔改的事情，这我们也相信神的公义啊。所以他到这里说到，到时候这个战争来的时候，全部的人就在那里就要结束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第七个碗出来的时候，我们好像第十六章的最后一节，他说第二十节各海岛都逃避了，众山也不见了。他讲海岛逃避什么意思呢？海岛怎么会逃呢？那当然都是拟人化的说法。他所谓的逃避就是指的说就是说整个都沉默了，看不见了啊，连跟众山，它这个对称的句子，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天地都要灭没，所以他说有闪电，有声音，有雷轰，有大地震，所以整个是很可怕的光景。可是到那个时候，人就亵渎神，人仍然亵渎神。所以在这里，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哈，这里给好像没有完，那没有关系，到后面的第十。我们就看我的讲义的第六点最后一点，第六点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来，大地震正是基督公开降临时橄榄山分裂挪移所引起的大地震。神也想起巴比伦大臣来，要把那圣自己孽怒的酒杯递给他，也就是说接着会对付撒旦掌控的宗教系统、政治系统、军事系统的审判。这里想说神也想起巴比伦大臣呢，他不是说他忘记了，是说在那个时候他一个个做完了，这时候把受作解决了，把跟随基督的人先把具体的跟随者解决了以后，他开始要来整个对付那个假先知敌基督所掌控的那个势力，一个是宗教的系统，一个是政治的系统跟军事的系统的审判。所以我们到后面我们会继续看17、18、19，就是整个对着巴比伦，对着兽的国度。那么一直到了20章，我们看到最后的那三行，我们一起来读。来，到本章为止，神的审判只临到自然界和跟从敌基督拒绝神的人，还未临到撒旦本身。但最后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之后的新天新地临到，才是第17节讲的成了的那个意思。你看第17节这里说，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就有大声音从殿中的宝座出来说，神成了。你知道第七位碗为什么把碗倒在空中，不像其他的说倒在海中，倒在一个具体的东西，倒在一个座位上，他说倒在好像就撒在空中。那这里也有读经的人说，因为撒旦，我们前面看第11章的说那个讲到12章的时候，讲到那个妇人跟男孩子那个荣耀，龙被那个古蛇被从气愤愤的下到地上来，在天上的征战把他从天上打下来摔下去，他到了地上。从那一个开始，从12章开始，我们看到那个撒旦在空中的权这已经没有办法在天上，他是到地上，在空中，在那里仍然是他做事的地方。所以到这里我们看到第七碗最后的倒在空中，也是针对着他的巢穴，针对着他的大本营啊，所以一致的把他打到地上来。然后到了17、18、19，就再把他周围的一些系统把它结束。然后这个时候他说成了，这个成了就是从第10章开始说神的奥秘成全了，还有第11章15到18节我写在最前面。这个一开始在要吹号以前就有一个宣告，我们看最前面，在第一我的这个讲义的中间那里哈，在经文的下面，第7号所要成就的，我列出来，启示录11章15到18节，我们再来读一读。来，第7位天使吹号， 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你的仆人和众先知和众圣徒，凡敬畏你名的人，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到了。我们看到第七号吹响的时候，他紧接着七个碗，等倒进了七个碗，接下来结束了巴比伦的系统，把撒旦丢在火湖里的时候，这就是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的时候到了。所以这里讲成了第七号，其实他吹出来，他丢出来吹号，以他就宣告的时候，在神的时间表里面那已经成就了，神在永恒里面他超越时间的，他就宣告已经成了。只是我们在人的感受里面，在时间的系统里面，我们还要经过这三年半，我们来看他的成就。到那个时候，神成了永远的王，那么所有的得赏赐跟审判的时候也到了。所以我们这样子，我想对着启示录这后面的几章啊，我想弟兄姊妹应该会有一个整体的概念了啊。你到了第七，这种七碗完，那么为什么后面又拖了三章？原来还是在七碗里面所要对付的啊，那个撒旦敌基督的那些势力范围，然后再对付敌基督，然后才有二十一章、二十二章的新天新地的来到。好，今天经文的讲解我就打算停在这里哈。我想用一点时间提一下，我们上一次讲到了羔羊的歌跟摩西的歌啊，因为我不知道有没有小组里面有弟兄姊妹来分享你对于诗歌的认识哈。我回去找了一下，有几首诗歌是跟就是羔羊的歌，摩西的歌以后我们再来看哈，因为羔羊的歌就是讲到在启示录最重要的是讲到羔羊的歌啊，在天上的敬拜。那么有一些作诗的人，他实在是被这个神的圣灵感动，他真的好像看到了将来在天上那些得胜者在神的宝座面前那个欢呼喜乐了。我想我们在地上有时候我们很难明白很想啊，可是当你唱这些歌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哦，他的灵真的是被带到天上去，他看到那个神的荣美，神的旨意的成就。这里讲说成了，所有的是成了。那么到底我们围在宝座的面前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形呢？我想今天请大家来看98首，我带了这首，我们就现在看今天上，以后有机会我们再选几首来看哈。今天98首，你看它的名字就叫做美哉善哉羔羊的新歌，好不好？我们先把我们把歌词，我们第一节歌词我们读一读哈，我们读一读啊，按照我们等一下唱的那个次序我们读一下，来98首，来。美哉善哉羔羊的新歌，荣耀归主，荣耀归主，荣耀至高的主，耶稣基督降世下土，离去尊荣是为救赎，如此其恩举世皆无，愚人也会感惊愕，大赞美口唱连心和，荣耀归主，荣耀归主，自古以来无此诗歌，荣耀至高的主。等一下我看，哎，那个这个福音是无比快乐，是不是也要连啊，是不是在唱副歌前要是怎么，书家这是怎么唱法？
第一行先唱
哦，直到荣耀归主，
重复就是第二个，
这个福音是无比快乐，
第二个房子就是荣耀至高
的主。好，我们把第一行这两个我们练一遍哈，是美哉善哉羔羊的新歌，荣耀归主，荣耀归主，然后这个福音是无比快乐，荣耀至高的主。我们来把它唱第一节，美哉善哉羔羊的新歌。
圣下土，离去尊荣是为救赎，如此积恩聚世界无与人也会感尽额，大声赞美口唱连心和，荣耀归主，荣耀归主，自古以来无此事，站在羔羊的新歌，荣耀归主，荣耀归主，这个福音是无比快乐，荣耀至高的主，耶稣基督降生下土，离去尊荣是为救赎，如此积恩世界无与人也会感尽额，大声赞美口唱连心和，荣耀归主，荣耀归主，自古以来无此诗歌，荣耀至高的主。
我们唱第三节，站起来唱，
应当高歌审判已过，荣耀归主，荣耀归主，与主联合我们已复活，荣耀至高的主，我们已在坟墓那边，你在失望不到终点，仇敌臣服
有两三位带领我们来献上感谢的祷告。